我们开始讲党议书，有两件事我要先向各位提。第一就是说，请各位要把这一本书从头到末了读过，越多读越好。同时每一次来听的时候，要把那一天的那一章圣经都要再重新读过，因为为了省这个应带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会每一次把那一张圣经再用时间去读，所以各位应该要先读了有这个圣经的根底，那么听的时候就能够多了解，假如没有读的话，那么听起来就莫名其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要声明，就是我所讲的这个党义里不是注重每一节去解释，也不是多注重这个书里的教训，我所注重的就是党义书这一本意义关乎这个末世的事情，并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应验圣经的预言，叫读的人就更晓得主的话就应验了。我们现在是靠近主快来，我们信徒应该精心，不要贪爱世界，不要冷淡，应该赶快追求，预备好迎接主来。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党义书的小引，这个小引里面有包含几件事。第一就是党义书的注解，就是这一本书是谁写的，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先知党义本人写的。这一个党义是犹太国的信仰人，他是敬畏神的，以貌作美，天资聪颖，有礼貌，有节制，心心坚固，恳切祷告，热心爱神，也热心爱国。圣经常常用美好的灵性来形容他，可见他的灵性生活都美丽可嘉，神人公爱。美好灵性这一句话记在党义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八节、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六章三节，这几节都提到他有美好的灵性。假如神批评我们是有美好灵性，那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真是要追求像党义里可以成为有美好灵性的人。有解经家以为党义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王所说的预言。请各位翻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七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是先知以赛亚跟西西家王说的预言，这是离开党义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党义书第一章这个事情，差不多有八十年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党义还没有成型在他母腹里，党义这时候还是十几岁的一个青年的人。他呢从小在家庭中间长大，但是神早就认识他，在他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早就预言他，就认识他，在他母腹中就已经拣选他，而且预定他将来在外邦中做先知，所以就让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奴仆。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做奴仆确实叫他在外邦的君王的面前为神做见证，可见的有的时候属神的人 也难免遭难，但必有很美好的预设。党羽里虽然被掳，却得以在困难的环境中间出去，敬畏神，依靠神，最终能神正愿。这时代不可少的先知将神历代的奥秘传写出来，以供给后代的信徒。在永世里，他还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从党羽里这个一件事，我们就晓得神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早认识我们。我们现在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一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父家里面的人。我们真是感谢主。好像当日他没有生以前，早上就拣选他，就预定他被是一个得救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人。我们再看一些圣经，诗篇139篇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腹背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显露，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起居，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里的诗人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母腹里，神就覆盖我们，我们形体还没有造成，他就认识我们，他的眼都看见了。他我们还没有生下来，没有度一天，他都把我们的日子写在他册子上。我们再看一个以赛亚第43章，先看49章，以赛亚第49章，我们看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这个先知也是提到，自从我们出母胎很小的时候，刚刚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们，自从母腹他就提我们的名，他早就知道给我们的名，而且给我们看顾我们，他就认识我们，要照我们，要用我们的口为他说话，叫我们口如快刀，将我们藏在他手阴之下，就是受他的保护。所以我们在母腹里，神就保护我们，自出了母胎之后，从小虽然有经过病痛各样的不测的祸患，都有神的手荫在哪里加倍，在哪里保守，在哪里看顾，在哪里拯救我们。他又让我们经过各样的难处，好像剑要拿去磨，受磨练，但是这个磨练的目的呢，就叫这个剑快利，可以摆在他口袋里面，随时可以用。 它让我们一生多遇见各样的难处，也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受教育，受思念，种种目的都是要用我们放在他的手里给他所用，如同当一里一样，他所经过的一切都是神要用他。我们在念以赛亚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取你的名造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探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醒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坐在你身上。这几节也清楚说，我们属主的人，属经过的，神都在那里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他是救赎了我们，他提我们名召我们，我们有的时候经过水经过火，他都保守我们，不给盐水也不给火烧，都是他在那里招引我们。所以我们不用为自己已过所遭遇的困难忧伤，也不要为前途挂虑，因为我们的已过现在将来都在神手里，已过他怎样看顾保护我们，他前面也会引导招引我们，他叫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他的奥秘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正如他选召达尼利，在达尼利还没有生下来几十年以前，他就已经预先跟这个西西家王讲了，他的子孙中间也有人在巴比伦皇宫里当太监，所以达尼利被掳去在巴比伦皇宫里所受的各样子引诱试炼，他都是神所安排的目的，神要大大的重用他。这是论武丹尼里这个注解，就是丹尼里本人。第二点就是在小引的第二点，丹尼里书的正确，这一本书是实在可靠可信的，有几个理由我们证明这一本书的可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亲口引证丹尼里的预言，耶稣引证这个书的预言，可见耶稣承认这一本书是可靠的，不是随便人乱写的。我们看马太24章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哪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都遮经的人需要会议，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哪行毁坏可真的，哪行毁坏可真的，就是指着地基督讲的。在末世的时候，有一天地基督要站在圣地，就是圣殿里支撑着神。耶稣强调对门徒说，对信徒说，你要读先知但以理书的预言，而且应该了解领会，读作经的人需要回忆，很多的人就随便读过去，回忆不回忆也不管，其实耶稣说你应该回忆。我们为了耶稣讲这一句话，更叫我们应该好好的查考圣经，尤其查考先知，更是要注意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多提到末世的预言。耶稣自然承认是正确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疑惑呢？第二个，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33节，他们因信支付了帝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世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这两句话，堵了世子的口，就是但以理书第6章，但以理丢在世子洞里面，神叫那个世子的口都封起来，都不能吃它，就是堵住了世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 就是《党义》里第三章所讲的，党义里三个朋友因为不肯拜王所造的金像，丢在火窑里面，火也烧不死他，他们都得着保守。这个希伯来注解也承认党义里书所讲的是实在的，所以他才引证这个党义里他们和三个朋友所经过的事。我们看见这耶稣和希伯来的注解，我们再看旧约先知也提到党义里，就是先知以西结书。这个以西结这一个先知是跟党义里同时代做先知的，不过地点不同。党义里是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郡王的面前，以西结是被掳去巴比伦的人民中间，神拣选他做先知。他也是在巴比伦，不过是在被掳的平民中间。先知党义里是在郡王的面前，两个人都是被掳时代的先知。这个以西结非常的佩服党义里，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他佩服党义里的口气。请各位翻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四十节，就是论到这个犹太人犯罪，论到这个人民以色列人民犯罪不肯悔改，神一定要刑罚他们。其中十四节说，其中虽有挪亚、党义里、约伯这三人，就是这三个人都是祷告的人，祷告有能力的人，都是时代要紧的人物。先知以西结把党义里列在挪亚跟约伯中间。我们都知道挪亚就是创世纪所讲的那个挪亚方舟，在这个大洪水的时候，挪亚和他一家的人就得救。约伯就是约伯记所讲的约伯那个义人，受大的试炼而得胜，荣耀神。约伯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先知以西结把党义里列在挪亚和约伯中间。这里十八节、十六节、十八节、二十节都提到，二十节再提到虽有挪亚、党义里、约伯，再提他的名的三个人。我们就看见先知以西结非常的钦佩党义里，把党义里列在那个旧约众名人名人之间。以西结二十八章是论到魔鬼的来历，论到魔鬼本来是神伊甸园里面至高的天使，后来犯罪变作魔鬼。他在那里指着魔鬼说话，在第三节说，看啊，你比党义里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这就表明以西结承认党义里书所讲的，党义里怎么得着神的智慧，能够替你补加那撒王、巴沙发和其他的君王解说奥秘，解说神所启示的奥秘。所以党义里有智慧，他以西结用魔鬼来跟党义里比，也可以说用党义里来他的智慧来比魔鬼。看啊，你比党义里有智慧。魔鬼我们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但是有什么人能够像魔鬼这样跟他比呢？他这里说你比党义里更有智慧，就证明先知以西结非常佩服党义里的智慧。他怎么佩服他的智慧？就是根据党义里那座神的祝福，给他有智慧会解说君王的意象，或党义里自己看意象能够写出来告诉后代的人。所以我们从旧约先知以西结的所做的见证，也证明党义里这一本书 实在是是真彻底。主耶稣和新约并旧约的先知作者都承认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事实，我们后代信徒谁敢批评但以理书是靠不住的呢？质量的是十分可信的。第四点呢，就是考古家也发现许多的古物，其中所记载的事实与但以理书所记载的相同，如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犹太等国的遗物遗留下来的物东西都有很多记载，为但以理书可以做见证，可见真实性，教人应该相信的。第五点，就但以理书的内容与其他的圣经的内容相符合。我们现在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就是跟旧约历史是相符合的。历代下第36章，历代下36章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加勒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第一章所讲的真是跟这个历代下36章所记载犹太国的历史是一样的，是相符合的。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论到先知看见兽，但以理第七章第四节，头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第五节像熊，第三像豹，就是第六节是讲像豹。这是先知但以理看见异象，论到这个国家有用这个兽拿来做比喻。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3章，论到将来第几度出来这个兽的政权，也是用兽来形容。启示录第13章第二节，我所看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头像狮子的口，头上有四个脚七个头。先知但以理所看的兽的意象跟启示录约翰所看见的兽的意象彼此有两代的关系，这个我们今天短时间不能解释，将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再解释这个彼此有两代的关系。但以理说第几度要逼迫圣灵，一载二载半载，请各位看但以理书第七章24-25两节，至于那四座，就是从这国中被兴起的四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不同，他被支付上王，他被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被折磨至高者的圣灵，被想改变节期或法律或律法，圣灵被交付他的手里一载二载半载。这个 党义历就是预演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第几度，这个第几度是反对省的，向省说夸大的话，并且这么之高洁的圣名，就是地破圣名，又改变切期，切期圣名交他手里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他大大逼迫圣名的时候，有这个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这跟启示录下所讲的也相符合。请各位看启示录第四一章，第四一章第三节，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摩衣传道1260天，这1260天就三年半，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第几度逼迫人民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传道教人要站立得住，不要向这个第几度妥协。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妇人逃到旷野，这个妇人就指着以色列国讲的受逼迫逃到旷野去，神在哪里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1260天也是三年半。还有在第十二章第四十节，四十节末了一句话，他在哪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就三年半，就是1260天。还有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又是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是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他就指着第几度这个兽向神说夸大的话，下面说他要亵渎神，第七节又说他说与圣徒征战，就是逼迫圣徒，到少时候呢42个月，42个月也是三年半。所以呢，当以理书所预言的跟圣经别的地方都完全是相符合的。当以理书又提到拿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提到这个拿行毁坏可憎，请各位翻当以理书第九章27节，第九章27节，这里提到拿行毁坏可憎的，一次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次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拿行毁坏可憎路飞而来，一次之半就七年的，一半就三年半，三年半嘛，这一个第几度叫做拿行毁坏可憎的来了，这个拿行毁坏可憎就指着第几度讲的，拿行毁坏可憎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拿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还有在拿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指着第几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是大罪人，第三节称他做大罪人，又是成人之子，他是比当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支撑之上，这个就是拿行毁坏可憎的，这是当以理书讲的这个第几度。拿行毁坏可憎的在十二章第四一节，十二章当以理十二章十一节，从除掉产线的方剂并先立拿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 这个拿行毁坏考证就是这个第几度造一个像摆在省的店里，除掉所有拜省的献祭的事，要人民要单单拜他。这就是帖撒罗尼迦第二章这里所讲。还有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约翰讲到这个第几度，我们看第四十节，他因是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三环或者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是给叫他叫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就是这个像就指着第几度拿行毁坏可憎的，要在圣殿里面要人拜他，假如不拜他都被杀。所以当以理所讲的拿行毁坏可憎的，跟这个新约圣经保罗所讲跟约翰在启示录所讲的都是互相复活的。当以理有提到天使名叫贾格列，天使名叫贾格列。但以理第九章，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一节，我正祷告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贾格列，贾格列是天使的名。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也提到贾格列，天使名叫贾伯列，就是四使约翰生天使贾伯列奉命去告诉他的父亲。我们也看见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胎的事情上也是贾伯列去报告玛利亚这个信息。那个新约那里也提到这个贾伯列这个名字，就是跟但以理所提的天使名叫贾伯列。假如但以理不是从圣灵感动，他怎么知道天使名叫贾伯列呢？除了贾伯列之外，他还提到这个天使又名叫米迦勒。但以理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中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米迦勒，还有这第四章末了一节，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这里又提到米迦勒。但以理第十二章第一节，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但以理第四章就说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来跟这个魔军打仗，征战得胜了。我们看这个事情，启示录第十二章也提到，启示录第十二章也提到这个米迦勒。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这里也提到天使长米迦勒，而且米迦勒跟鬼打仗，把鬼打败了。所以但以理所记载的这个天使的名字和天使跟魔鬼在空中的打仗，也都是合乎别的圣经别的地方的所记载的，完全互相彼此是复活的，没有冲突，都是复活的，就表明别的圣经是靠得住的，但以理所也是靠得住的，都是被一个圣灵所感动的。我们再看除了这以外，但以理第七章提到看见天上的宝座，但以理第七章看见天上的宝座 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先立，上面有坐着亘古常在者，在他的面前有第四节，从他面前有火像火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后来十三节又说了， 看见一位好像人子，这个人子呢，就是指着耶稣讲的，驾着天云而来，第四世界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拜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这个跟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也说到天上一个宝座，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么以后就说到这宝座是多么有荣耀的，在他面前有天使在哪里敬拜赞美他。在启示录第五章也说到这天使有多少在宝座前，第十一节说，看见宝座与和五柄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都是赞美被杀的羔羊。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就是人子耶稣基督，就是但以理书看见的那一个人子。我们现在再看一个地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论到这个末世的时候，第几度要用海力空攻进攻中东，在中东要发生大战事。请看《但以理》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不方王必用战车马兵或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永美之地，就以色列国，有许多的国，就中东国家都被他侵覆了。但是末了，我们看这一句话，就是这一章末了，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没有人能帮助他。为什么？因为耶稣降临，把这个地基都毁灭了。这就是跟启示录第十六章所讲的，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论到这个第六为天使把碗倒在巴勒大火上，这个有邪灵出来叫普天下众王，是世界说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节的大日聚集征战，这是世界大打仗。聚集在什么地方？这个打仗的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十六节说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德顿，这哈米基德顿就是在以色列国，就是中东。这个地基督号召全世界的国家聚集在哪里打仗，正在哪里打仗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正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名叫诚信正直。第十三节说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着他，就是耶稣带着圣徒和天使降临，降临来就打地基督和地上的列国。在第十八节就说这个地上的军队啊，都在他的面前失败，地基督就被捉拿丢在火湖里面去，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第二十节这里讲他们两个就活活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就是没有人能帮助他。这就是跟这个先知但以理所讲的是完全符合的。我们看但以理的预言质量与其他的圣经的预言相符合，也有很多的凭据证明，可见的一定是由一位圣灵所启示的，质量是圣灵所启示的，一定是的确可信可靠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但以理书这一本的预言实在是可靠，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就知道他的预言一定一念，他的预言一念在我们眼前，我们就知道耶稣快来，我们要尽心。 这个小影的底上点就是《党义礼书》的背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党义礼书》第一章，我们不必去用时间去念，但第一章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就是论到有大王有雅敬在位底上点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纳撒就来打他，就把犹大打败了，把犹大打败了，而且把里面的郡王的大官的人民呢掳去，又把他们的宝贝和神殿中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这一回，但以理也掳去了，被掳去。这是但以理第一章这里讲。就是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从以色列人宗室和归照中带几个人进来，这少年没有长子，就指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第一次掳去的时候被掳去。我们知道犹太国本来是叫做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是大卫王创立的，一共有12个支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到了苏拉曼王的儿子老婆案的时候，国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第一个是因为苏拉曼年老的时候犯罪，神就把他的国分裂；第二个就是老婆案，他是一个坏的王，所以神就把他的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包括有四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一个支派，包括就是以撒玛利亚为进城，南国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这个南国呢跟包括个人有个人自己的国啊，但是时间不一样。这个包括呢，因为所有的王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有269年，一共换9朝，结果给亚述的人带去，掳到亚述去，以后这四个支派就分散，就遗失了。南国犹大呢，因为神曾应许大卫留他的子孙继续做王，常有灯光，就是撒母耳下第七章12节到13节，列王上第11章35到36。南国因为有几位好的王，所以呢年代比较长，一共有504年。这个南国只有一朝，就是大卫的子孙一直继续下去做王，但是到了末了的几个王就是犯罪之恶比以前更厉害，所以神只好叫巴比伦来攻打他。巴比伦一共有三次来攻打他，第一次就是主前606年，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把犹太打败了，而且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就是和他三个朋友就是这一回掳去。第二次掳呢，就是主前598年，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巴比伦再来打耶路撒冷，又把神殿中器皿和其他的人民君王都带去。这一回以西结也掳去，请各位看以西结书第一章1到3节。第三次被掳是在主前587年，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一回巴比伦来完全把耶路撒冷毁灭了，留下最贫穷的人民，其余的人和财宝都掳去。当但以理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不过是10几岁的一个青年的人，但是他神倒拣选他做先知，同时以西结在被掳的人民中做先知，又有一个先知耶利米没有被掳，留在耶路撒冷做先知，他们三个都是同时做先知。我们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背景。